第二十章，教会内部的困扰，公元1200年至1517年。一、挣扎与改变。中世纪末期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腐化与混乱。这期间，摩擦与挣扎的最高峰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。而现在，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衰微，在许多欧洲地区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民族意识，因此在政治结构上还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情形。在权力斗争过程中，教皇制本身受到严重的创伤。原来中世纪教会是个庞大而有力的架构，它象征着全面的合一，但这合一的标志却被污秽的大分裂所粉碎，这是一般百姓所无法了解的事。十字军东征不但破坏了封建制度，也刺激了西欧的经济和文化。有些人开始散布一些看法，反对教会所教导的教义，不满教会组织。因此，教会不但外面受到摇撼，内部也产生骚动，影响遍及整个教会生活。二、雅尔比根派。我们仍记得摩尼教源自于波斯，后来传遍罗马帝国，甚至有一段时期连奥古斯丁也深受影响，但后来奥古斯丁放弃了摩尼教信仰，并且极力反对他们。他的努力使摩尼教在西方完全根除，然而在东方他却继续存在。十字军东征时期，摩尼教又沿着十字军新拓的贸易路线自保加利亚传回西欧。摩尼教的观念滋长迅速，在法国南部油然，雅尔比城成为其温床，接受这些观念的人就称为雅尔比根派。这批新摩尼教徒有一个更广的称呼，加他利派。加他利派正如摩尼教徒一样相信二元论，他们相信有善恶二神，凡属有形的物质的世界均为恶神的工作，灵魂虽来自善神国度，却被囚于这个物质的世界。有些雅尔比根信徒不接受全本旧约圣经，因他们认为旧约是恶神的作为，另一部分人则接受诗篇和先知书。所有雅尔比根派的人都相信新约是来自善神，他们既然相信物质是恶的，便认为基督一定不会有真正的身体，因此基督没有经过真正的死亡。他们不尊敬十字架，因为它是属物质的，他们拒绝圣经，因为也是属物质的。他们没有教堂建筑，因为教堂都建在物质上。雅尔比根派全然是异端。三、瓦勒杜派。雅尔比根派与教会对敌，瓦勒杜派却不然。原来有一批人跟随里昂一位富商彼得瓦勒杜，他相信圣经，尤其是新约，认为新约是基督徒生活信仰的准则。大约公元1176年，他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，他和他的门徒把大部分新约背下来，两个两个的穿着简单的衣服，赤着足到处传道。他们每个礼拜一三五都进食，他们不起誓，不打仗，只用主祷文，他们不信炼狱，也不接受为死人祷告和弥撒，他们深信在房子里或马寺中祈祷和在教堂里祈祷一样有效。他们都行信徒正道，而且不分男女。四、教会诉诸逼迫。雅尔比根派和瓦勒杜派发展得非常迅速，吸引了无数信徒，造成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强烈威胁。因他们的影响太大，教会便宣告他们是异端。为了反对他们所传的道，道明会及方济会的修道士们便组织了传道部。这两个修道会到中世纪末期已经发展成举足轻重的团体，他们成为教皇的军队。然而道明会和方济会修道士们的传讲只有一些作用，挽回了少数被异端迷惑的人。于是教会召开数次会议，决定根据奥古斯丁的教导诉诸武力。从此教会开始逼迫信异端者，异教裁判所也设立了起来，由道明会掌理大权。异教裁判所是罗马天主教的法庭， 他的使命是铲除异端，任何人若有异端嫌疑，就被带到这个由道明会修道士掌权的法庭中。修道士先对嫌犯加以问话，若发现果然有异端思想，就要他公开撤销或否认异端信仰。假如犯人撤销了信仰，就可以自由离开法庭，如果不肯撤销反而坚持他的信仰时，则被教会弃绝并送交属市政府加以刑罚，因为教会是不流人血。一般对异端的刑罚是将犯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。在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不要把中世纪的异教裁判所和后来的西班牙异教裁判所相混。如果一个嫌犯不能清楚回答道明会修道士所给的问题，修道士往往用严刑拷问，直到对方认错或被折磨致死。无数雅尔比根派及瓦勒杜派的信徒成为异教裁判所的牺牲品，但是法国南部信异端的人太多，异教裁判所无法面对这么大的工作，教皇便改用别的方法，发起对付异端的十字军征讨。一些贵族们响应教皇的号召，他们带军进入法国南部，大肆残杀，血流成河，达20年之久，使法国这片原本美丽的省区变成了荒野废墟。雅尔比根派终于被铲除，瓦勒杜派则在阿尔卑斯山高处的深谷中找到避难之所，他们一直存留至今。在改教运动时期，他们接受了改教信仰而成为复原教徒。中世纪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的所有团体中，只有他们存到今天，而且仍在意大利一带布道，并且有相当的成效。五、威克里夫。中世纪末期兴起不少勇士，敢于公开批评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及组织，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威克里夫和胡斯。威克里夫于公元1320年生在英国，受教于牛津大学，后来成为该校教授。公元1376年，他开始批评圣职人员，他说，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，这个教会需要彻底革新。对于教会，他说，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。对于教皇，他称教皇为敌基督，他宣称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，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。但是天主教会所用的圣经是拉丁文写的，一般百姓无法阅读，因为当时教会所采用的译本是五加大，这是耶柔米自圣经原文译成的拉丁文译本。为了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，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英文，他也写了好些书。威克里夫的门生将他的教导及新译的圣经带到英国各地，当然教皇和圣职人员对这件事非常不满，他们用尽方法要摧毁威克里夫，但英国大部分人民及许多贵族都全力支持威克里夫，贵族们保护他，使他不致落入逼迫者手中。公元1384年的最后一天，威克里夫平安地离世。威克里夫去世后，他的教导继续在英国散播，借着他的著作，也透过门徒的努力，这批人后来被称为罗拉德派。他们反对教皇和圣职人员，过贫穷的生活，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标准。当威克里夫门徒的影响越来越大时，从圣职人员而来的反对势力也越来越大。最后，主教们通过一项法律，规定烧死传异端者。于是，英国全地从南到北都有罗拉德派的人在火焰中殉道。然而，要将他们连根铲除并非易事，这股火焰一直延烧到15世纪，才总算能逐渐抑制罗拉德派的发展。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，连最后一批也逐渐消失，但是罗拉德主义却默默存留，直到改教运动时期。六、胡斯。威克里夫的事迹远扬到英国以外，在波西米亚的胡斯热切地接受他所有的教导。胡斯大约生于公元1369年，曾经接受祭司训练，后来成为波西米亚首都布拉格大学神学部主任， 最后成为该大学校长。胡斯读完威克里夫的书后，开始大胆地指责圣职人员的腐败。事实上，在胡斯出生以前，波西米亚早就已经发展出一股强烈反罗马教会的意识。瓦勒杜派在波西米亚特别昌盛，因此胡斯一讲到，立刻获得一般民众及贵族们热烈的反应，他几乎赢得全波西米亚人的心。胡斯的许多言论后来成为改教运动的主要教导。他说，神圣教会包括所有预定得救的人，他将在教会里及属于教会这两种人加以分别。他说，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，但并不真正属于教会。在宇宙教会中，唯独基督是头，教皇和红衣主教不是教会组织的必要人物。这时教会正处于大分裂时期，教会内部的摩擦纷争达到顶峰。在位的两个教皇是亚维农的约翰二十三世及罗马的贵格利十二世。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教皇贵格利的保护者拿波里王逼得很紧，为了和拿波里王对抗，约翰二十三世将赎罪券颁给所有愿意帮助他的人。过去胡斯非常相信赎罪券，他有一次甚至花尽所有的钱为了购买一张赎罪券。现在他大大谴责出售赎罪券的行为，认为这是违反圣经的可憎之举。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立刻将胡斯革除教籍，后者不但轻视这个革除教籍的宣告，甚至宣布他无效。胡斯转而向教会的大公会议请诉。公元1414年底，由皇帝西基斯门召集，在君士坦斯开了一次大公会议，目的在终止教会的分裂局面，并改革腐败的教会。皇帝邀请胡斯出席，并应允安全保证。胡斯在得到皇帝安全保证之后，慨然应邀动身前往，但是几星期后就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捕捉，以异端罪名关进监牢。波西米亚人及皇帝本人都被激怒起来，抗议胡斯的被捕。然而教皇却声明他的行为完全合法，因为根据罗马天主教条例，传异端者已失去所有权利，凡出卖他们、欺骗他们的行为都是敬虔的表现，所有向异端者给的应许都可不必遵守。经过八个月牢狱的折磨，胡斯极其憔悴孱弱，他们完全不给他申辩的机会，于公元1415年7月6日将他自狱中提出，带到君士坦斯座堂，站在众主教和皇帝面前，首先给他穿上全套祭司礼服，然后一边咒诅他，一边将礼服从他身上一件件脱掉，最后为他戴上一顶纸质的尖帽，上面画着三个丑陋的魔鬼，又写着说这是异端之魁。他们将胡斯自座堂带到城门口，这时火刑柱早已架起，木柴也堆满四周，胡斯被绑在火刑柱上，柴火点燃了起来，在熊熊烈焰中，火舌吞没他的全身。终于胡斯以殉道者之死结束他的一生。十字军再度组织起来征讨胡斯的从众，以致波西米亚历经战火蹂躏达数年之久。然而改教精神并不因此熄灭，当改教运动在德国掀起时，这块属于胡斯的土地仍然强烈地反对罗马教会。七，三次大公会议。从公元1409年到1449年间，教会举行了三次大公会议：比萨会议、君士坦斯会议、巴塞尔会议。这些会议有三重目的：弥合教会的分裂，改革教会的腐败，平息异端。在这段时期，大公会议被公认是绝对无误，是教会的最高权威。比萨会议毫无成就，君士坦斯会议以选马丁五世为合法教皇，成功地弥合了教会的大分裂。此外，又决定除了烧死胡斯外，还把威克里夫的尸体自坟中挖出，将他和威克里夫的著作一同焚烧。 巴塞尔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恢复波西米亚教会的合一，因为在波西米亚使用恐怖杀戮仍无法平息胡斯派运动。终于公元1436年与胡斯派达成协议，根据此协议，他们可以获得某些传道的自由。该会议也答应尝试改革圣职人员的生活，并且准许所有波西米亚教会信徒在领圣餐时不但可以领受饼，也可以有份于杯的领受。此次会议以平等地位与异端者交涉，并给予那些公然反抗教会权威者某些优惠。会议中也与东方教会代表们签订同意书，这份同意书似乎治愈了公元1054年以来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创伤。东方教会代表们同意接受西方教会之教义，以换取西方对东方的援助，帮助东罗马帝国及东方教会面对回教土耳其人的威胁。当同意书签订的消息传到东方后，引起强烈的反对。东方教会派去开会的代表们被指责为异端。十年之后，公元1453年，土耳其人攻取君士坦丁堡，终于结束了所有使东西方教会再度合一的努力。八、文艺复兴。当日耳曼蛮族征服罗马西部省份时，古希腊罗马文化几乎被践踏殆尽，但蛮族并未征服帝国东方各省，有1000年之久，也就是整个中世纪时期。当西欧笼罩在无知和野蛮气氛之下时，古希腊罗马文化却在东方得以保存。当然，这期间西方的学术之灯偶然也会得到一些灯油的供应，例如查理曼时期曾有过一度学术的复兴。从十字军东征回来的人，由于接触到东方的希腊人或西班牙的阿拉伯人，为西欧带回一些古典文化。但真正的文艺复兴却如下述：十字军东征以后，商业与贸易有了快速的发展，欧洲一时兴起许多城镇，在忙碌喧嚣的城市生活中，出现了一批热爱学术文化的人，资本家们以金钱支持这些学者，经过学者们的努力，恢复了许多古代的珍贵文件，这些文件原为希腊罗马文化的一部分，却一直未被中世纪之人所认知。学术的复兴为欧洲带来深远的影响，学习希腊文和以高雅拉丁文写作成为时尚，古典著作的出版亦成为众人瞩目的大事。在意大利，文艺复兴的早期人物均以不敬钱、不道德著称，整个文艺复兴精神是反中世纪禁欲主义的，人们从压制和无知中挣脱，寻求新的自由。但当文艺复兴传到北欧后，它原来的特性更改了，转而进入宗教敬虔的层面。人们开始关心圣经的原文，希伯来文与希腊文。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也以新的印刷方式出版，这些新的文字装备以及新的研经资料，使圣经的研读获得更多新的亮光。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对改教运动领袖们有极重大的影响，它为改教运动者提供了整个教会背景的资料，使他们看清自己所处的教会已经与教父时期单纯的教会大相径庭，而教会里所堆满的各种宗教仪文、习惯与礼仪都是使徒教会所没有的。15世纪后半期的教皇们也热衷于文艺复兴，他们用钱支持希腊拉丁文学的学者、作者、画家及建筑师，使他们可以专心于文学艺术的创作。梵蒂冈教廷就是于文艺复兴时期在罗马建成的，是教皇的豪华住处，里面包括漂亮的花园、有名的梵蒂冈图书馆、西斯廷教堂及宏伟的圣彼得教堂。这时期，许多致力研究古希腊及拉丁文学的学者们都是异教徒，他们的研讨和著作导致异教信仰的大复兴。而这段时期的教皇们对异教文艺复兴比对基督教更热衷，他们多半是相当卑劣的人。亚历山大六世尤然。 教皇们住在堂皇奢侈的宫廷中，由于他们对艺术、文学、大建筑的爱好，需要许多开销，就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，使黄金从西欧各国流入教皇的银库。他们奢靡不道德的生活，即对各国的苛捐杂税，引起许多人对教会与教皇制的不满，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，有一位名叫萨沃纳柔拉的修道士，大胆地在讲道中指责当时的败坏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被他斥责。他不是教会的改革者，他并未攻击当时的天主教制度，只是指出当时道德的低落。公元1498年，他被绞死，尸体还用火焚烧。九，共同生活弟兄派。约于公元1350年，在荷兰及德国一带兴起另一种改教运动，称为共同生活弟兄派，由格若特所创。他向许多渴慕的听众讲道，带起了伟大的宗教复兴。共同生活弟兄派的信徒们强调基督徒宗教教育，他们希望借教育之法带出全教会的改革，从他们的学校中造就了许多推动宗教教育的敬虔信徒。马丁·路德曾在他们设在马德堡的学校就读一年，另外几位曾接受过共同生活弟兄派学校造就的伟人有猥琐的约翰、伊拉斯姆及多马肯培。猥琐的约翰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学者及思想家，从公元1445到1456年，他执教于德国阿尔福特大学。49年后，马丁·路德就是在这个大学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。许多人称猥琐的约翰为世界之光，因为他攻击赎罪券，清楚地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。他说，一个人若以为自己可以靠善行得救，他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得救。他也教导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。他写着说，上帝要拯救的人，既或所有祭司都革除他，定他罪，上帝也会亲自赐他得救之恩。猥琐的约翰不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化制说，所谓化制说是相信当祭司用圣礼的词句宣告后，圣餐的饼和酒就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。马丁路德后来说，如果我曾读过猥琐约翰的著作，则我的观点看起来真像全部抄自他的著作。当然，罗马天主教教会不会赞同猥琐的约翰，他被带到买因茨大主教面前，以异端罪名受审。为了保全生命，他只得撤销所有说法，但他仍被下入监牢，于公元1489年10月死于狱中。共同生活弟兄派学生中最出名的是伊拉斯姆，他与马丁·路德同时代。伊拉斯姆以其广博的学识及尖锐的笔锋，善笑当时修道士的无知及教会的弊端。虽然他在改教运动中一直未和马丁·路德在一起，但一般人都认为是伊拉斯姆下了蛋，马丁·路德将他孵出来。另外一位深受共同生活弟兄派影响的人是多马·肯培，他住在荷兰，写了一本伟大的书《效法基督》。这本书至今仍在属灵文学著作中名列前茅，被誉为世界名著之一，教导人研读圣经，逃避世界的虚浮。十，跨境改教运动的门槛。300多年之久，教会在许多方面遭到强烈摧残，有雅尔比根派与瓦勒杜派，也有14世纪波尼法修八世的被辱，70年的巴比伦被掳，又有教皇制大分裂。在英国有威克里夫及罗拉德派所造成的骚动，在波西米亚有胡斯及胡斯派所掀起的震荡，道明会及方济会掌握教会大权，异教裁判所的设立，异端者被焚，他们的家产被毁。15世纪前期连开三次大公会议，土耳其人征服东罗马帝国，攻取君士坦丁堡，使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回教寺，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被回教的半月标志所取代，希腊东正教 被迫沦入假先知的轭下。十二世纪后期，教皇们沉迷在异教化的文艺复兴之中，同时共同生活弟兄派栽培了猥琐的约翰·伊拉斯姆这批人。从五旬节教会诞生以来，教会的习俗和崇拜仪式经过多次变迁，有些改变是基于自然的趋势，例如礼拜仪式等，有些改变则具有关键性，如教义的改变以及对教会使命和地位的看法等。一般人开始把教会看成是一个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，从驻堂神父到主教，到红衣主教，再到教皇，层层相属，而且是一群统治者，不但统治整个教会组织，也统治整个世界。他们自认是上帝和人的居间者，由前者指挥，让后者遵命。从这样的立场，他们不但担任这个组织的行政人员，也假定自己有权更改或创立新的教义，于是产生了许多圣经中找不到的教导。这些教导只是根据所谓的神圣传统及教皇所宣布的信条，其中包括话志说、赎罪券、教皇是使徒彼得直接继承人等。文艺复兴时代，人们开始回顾历史，研读早期教父的著作，他们发现早期教父根本没有接受过这许多额外的教导。研究圣经原文的结果也发现，有许多教会所宣布的基要真理竟然与圣经本身完全抵触，于是许多人心中产生强烈的怀疑，特别是那些大学的学者，他们经常表达对教会无法苟同的看法，但这种行为往往需要冒相当的危险，因为教会有一支锋利的宝剑，并非作为装饰，乃是真正用来杀伐。凡持异议的人，不一会儿就可以感受到异教裁判所的剑锋。改教运动爆发之际，正是欧洲在社会、政治、文化各方面都预备好接受改变的时机。就在这关键的一刻，马丁·路德跃上了舞台，掀起了风潮云涌的运动，把教会从根基震撼起来。